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呢我们想聊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和子女之间这个经济账怎么算。咱们呢经常听说一句话哈，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那可见这个血缘关系在咱们家家庭生活中的这个地位和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句话呢就是说亲兄弟明算账，有的人呢就说在这个血缘关系中啊，当我们开始明算账的时候就是一种成熟的表现，但是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过父母和子女之间需要明算账啊，这个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我们现在呢也看到了很多啃老的这个现象，就是这个账没有明算。那今天呢我就请到了一位嘉宾，有儿有女的嘉宾啊，那周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
啊。对，哎您今天真精神啊。
哦谢谢。你也漂亮。
谢谢。那咱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个父母和子女之间这个账要不要算，怎么算，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我觉得应该算，但是呢也不应该算，看你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就是
家庭，您可以讲一个您生活中的关于这个您的子女和您在生活中这个遇到这个账的时候，您的孩子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您是怎么处理的吗？
哦，就是我的那个儿子他工作了，然后也搬到外州去了，但是他临行的时候呢把他的护照落在家里了。然后呢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是吧，你工作必须得给看那个护照的一些资料，所以他就说哦，我特着急啊，我那个护照落家里了。我们说那就赶快给你快递过去吧，快递过去好像是第二天马上就能做到，最快的是45块钱。然后呢他第二天很高兴说收到了，然后他就马上说我把账给你们转过去了。那个就是那个我有点忘了，当时他好像是问说花了很贵吗，我们说还可以啊，45块钱也不算多，然后那个你第二天就收到了嘛，然后他就把账给转过来了。这个是不是家长和小孩的这个他工作以后有他的收入以后，这个算一个明算账的这么一个例子吧？
对对对，因为呢我们知道有一些现象哈，啃老就是说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甚至找了工作了，但是呢他们就会说有的孩子呢他就待在家里，甚至就觉得工作上的不如意啊，或者说甚至他工作上得到的钱可能他觉得这么辛苦挣这个钱，我还不如在家里该想干啥干啥，那就说哎我要考这个研究生了，哎就在家里一考考个5-6年。反正看他年年都在复习，年年都在考，但是就可能也没什么动力那一直就父母也着急。那当然孩子这么大了，他的社交活动啊花很多钱各种费用哈在那里。那小时候咱们都好像觉得理所应当的，因为孩子他不挣钱，他也没有能力挣钱所以谁也不会去说孩子你不可以花这个钱。可是大人的心态我感觉可能到一定时候，如果孩子都大了都能挣钱了，他不去挣钱家长可能心里面，因为我自己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所以我在想家里的家长在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期望，觉得孩子这个时候确实应该跟家长要明算账，就是你不能还依赖家里面给你付这些房租水电啊手机费啊甚至你出去玩的这个 平时的这个零花钱还得家长给你付啊。那从您的角度，刚好孩子也大了，一个孩子已经工作了哈，那您是怎么看这个现象的呢？
我觉得小孩应该是独立的，因为我们养小孩的目的就是给他培养成一个人，一个完整的一个人。从我自己的教育背景和我家先生的教育背景来说哈，我们都是独立的。所以呢，我家呢是那个老家庭哈，要是一般的那个，我家老北京。然后我记得我从小，我的那个姥姥姥爷，我的母亲就教育我说，有一句就是老话叫“爹有娘有，不如怀揣自由”，丈夫还得接着一道手。所以好像从我小的时候就是要求独立。那我先生他肯定是美国人对吧，他们也都是，他说从小他们其实家境也还不错，都不错，他父亲是很大的一个教授，母亲也当时在家，后来也出去工作，但是他们就是以美国的这个文化嘛，他们小时候也给人家送过报纸什么的。所以呢，那个从两家，我们两个人可能不能代表这个美国太大了哈，华人的圈也很大，西人的圈也很大，但是那个就我们两个受的这个教育好像殊途同归，虽然背景不一样，语言不一样，还都是主张小孩独立的。所以呢，在这个教育上呢，我觉得，而且我也有特殊的经验了，我父亲走得早，所以呢，我很早就，我和我弟弟都是做工，就是打工了嘛。在那个时代的大陆，我们也都是找力所能及的工作做了。所以那个我也那我的小孩呢，我其实不以那么小的小孩，他16岁就出去找一些工作做，我觉得钱是一个问题，但是就是培养他这个对于这个每一份收入都是来之不易的啊！你要第一就是要珍惜自己的这个劳动果实，然后用在该用的地方啊。我们一直就是给他们这个鼓励吧，就是愿意他们做各种工作，从各种工作中都能学到人生中有用的东西啊。所以挣了这个钱呢，虽然是他自己的钱，但是呢，我们也就是上次好像我们做节目我也说过，我们从小就教育他们怎么分配这钱，然后包括一两个月真的给他们的零花钱里头亲自带着他们存到他们的账户上去，就是有消费，但是呢要作为一个成熟的消费者，希望他们所以呢就是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就是储蓄呢不是为了吝啬，是为了你将来呢，你的随着年纪大了，你不能工作的话，你有保证，你不给社会添负担，对吧？我总是说你不能为社会做什么贡献的话，这世界这么大，也不一定需要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什么，但是你不要给人家添负担吧，对吧？你能照顾好，当然你真的有特别特殊的困难，有特别嘛，就是遇到身体不好什么，社会呢也是有很多福利的，你可以就是，但是你不要靠着这个，你还是应该对自己负责任啊，培养一个完整的人，就是我们大概的就是对他们，所以在金钱上啊，对他们从小也有管理，然后我们那个一般我们也喜欢送他们很多书。然后在书上呢也有包括一些理财的这些书，就是我们自己不是最懂经济的人，我和我先生，但是呢我们基本上的这个储蓄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有的，就是大概这么关。
那我有听过一个妈妈哈，她也是有她有三个孩子，
是
另外两个孩子呢还小。老大呢就已经读了这个大学了，那他也去打工，暑假里也打工去了。打了工以后呢，挣了可能是一两千块钱。那这个妈妈呢，其实是希望这个儿子能够把这个钱 用在比如说学习上，就是说咱们说的好钢用在刀刃上，因为毕竟他们家的经济情况不是那种钱很多到了可以不在乎的，那他就希望儿子能够用在真正的就学习上，也就是一个必须的这个这种需求上，这样的话会给家里面呢减轻一些负担。但是这个儿子呢，他没有这么做。他从小呢，咱们这个中国的文化哈，里面有一个就觉得父母就是好像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给孩子提供一切的经济上的精神上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帮他们成长那么好像这是咱们的传统了，甚至我也听到一些这个老人家也在他们说起来说，不但是他们自己在他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但想把儿子这一辈给管了，连孙子这一辈他们也想给管了哈。那这个心愿呢是非常好的。那回到咱们的例子，这个妈妈呢，她是希望孩子能够为家庭的经济着想，但是孩子没有这么做。后来他给我抱怨呢，他就说：“哎呀，咱们这个文化呀，因为可能他从小就认为这些东西是父母该出的，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家经济条件没那么好但是我也不能开口去说你这个打工挣的钱应该怎么样去分配啊，像拿到家里来贴补呀，或者什么你少向家里要钱。”这个妈妈没有开这个口，她可能觉得没办法开这个口。希望孩子能够自觉自愿的把这个钱用在好像最重要的地方，可是孩子没有啊，他把这个钱呢拿了去旅游旅游呢也是咱们认为他是 nice to have， 也是很好的一个经验，但是你在家庭这个经济情况不是很好的时候，可能这个就最后一步了。其实在妈妈内心是不希望花这个钱但孩子把这个钱拿去旅游了，然后呢还买了一个立刻就换了一个新手机，还蛮贵的，就是他已经有一个手机，但是他有了这个钱，他立刻就换了一个新手机。妈妈其实心里面是有一些失望的，但是也不能跟孩子说，因为觉得好像这个话没法说那从您的这个家庭教育来说，您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您觉得是一个问题，或者说您有什么看法吗？
对，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我们的文化背景或者通常的文化背景中，我觉得刚才您一直强调妈妈想说而不愿意说或者是不敢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这是家长的问题。人与人之间，我总说有多坦诚谁都能感受得到，就是说你每一点每一滴，你我一直有这个感受，或者我从小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又带入到我逐渐的每个年龄之中，我每每都回忆，就说你不要把小孩看成是小朋友，就是看成是他什么都不懂，是个小 baby， no， 这个你要平视跟他，可能是中国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这个传统观念束缚着人的思想啊，就是其实应该是平等的。你经济不好你就要直说我们经济不好。我个人的例子，我父亲47岁就走了，那个年我母亲才43岁。我父亲在音乐学院做老师做教授，但是以当时的那个情况，我父亲11月5号11月3号发工资，我父亲5号去世的，到12月的3号就没有工资了，一分钱都没有了。我母亲养我们两个，我们都没上大学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就很直面的说家庭的这个经济情况，很拮据的，真的很拮据。但是我也很感谢我家里的人，还有我父亲的朋友，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无论是经济上的、工作上的，还是感情上的、情感上的这个帮助。但是呢，我母亲和我们一直非常坦诚的谈论这个经济的问题，因为你躲不开的，对，躲不开。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很好呀。然后我们可以理解我母亲 然后我们也帮着，当时我记得我父亲在大百科全书他们写过音乐卷，写词条，他那个编辑叫黄丽仪，也是我们的好朋友，黄丽仪阿姨就拿了很多大百科全书的作者的那个稿子，我母亲带着我们两个，就是我弟弟那个时候其实在北外附中上住学校的，但是我们都是抄稿子，就是誊印稿子，把那些写得很潦草的稿子用标准的稿纸一个字一个字的抄下来，然后抄完了之后，那个就算赚那个外快嘛，对吧，也是费用嘛，我妈下班做嘛啊。然后我那个时候刚刚上大学，然后后来我父亲去世我就上大学了，然后我就知道我母亲不容易，那个时候啊82年啊哪有找工作的呀，然后我就看那个广告就找了一份工作，然后那个后来我母亲也帮着那个小朋友，他父母很忙，后来呢他就放学到我家，我妈很不容易，我母亲很不容易，对，所以我就是觉得怎么说呢，有困难家里共同分担，要实实在在的跟小朋友说，跟你的子女说，不要假装的好面子，不好就是不好，经济不好我们可以赚钱，以后可以过得好，就是可以有更多的费用进钱进来，对吧，但是这个家长呢我不太主张，就是告诉他应该大家很心平气和的坐在这儿讨论一下。那我后来先工作了，我一直支持我弟弟，对，我一直每个月，对，当然我母亲给我弟弟费用，那我所有的工资的很多一部分我就支持他。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坦诚。
那个时候您弟弟多大年龄啊？
我父亲走的时候我弟弟才13岁。
那
先走的脑淤血，晚上还看那个小彩舞的演出去了呢，就是那个京韵大鼓，然后后来就，而且我父亲那个非常怎么说呢，他送我奶奶去医院急诊，他在急诊室不行了，我奶奶当时还没下手术台，我父亲没了，所以真的真的真的很痛，就是无法形容的一种，就是突然间我就好像长大了，我就
这感觉是雪上加霜，就是不好的事情连着不好的事情啊。
因为那个时候你想想，刚文革回来，我父亲很努力工作的，就觉得文革给他失去了很多的时间，他要把这时间给追回来补回来，他非常努力的工作，非常努力，我们都看着，我真的我很爱他，我非常尊重他，所以我觉得家长与小孩之间，那我父亲当时在世的时候也跟我们说过，我没有什么财富，那个时候哪有钱的中国人，我没有钱留给你们，但是我把我所有的这个能力都交给你们，这个能力他真的不惜，就是真的给我们买书什么的，我当时我弟弟学法语嘛，我记得我父亲特别清楚，有一天他买了各种各样的法语的那个就是字典呐、什么各种各样的，有一天我爸爸突然间发现他买的那书都跟我们家那写字台一边高了，因为我弟弟又让他买一本什么什么，我记得当时什么小罗本什么的法语字典好像都很厚的，然后他又让他买什么书，后来我父亲就把那些书突然间发现说，你看我给你买的这些书你一辈子可能都用不完，这些字典觉得都跟我的写字台一边高了，然后你把这些用完了就可以了，对，他真的很爱我们，也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好的东西，所以但是他一直就说没有财富留给我们，但是他留给我们就是教导我们这个长自己的能力，对，一辈子受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妈妈应该坦诚的跟儿子或者女儿说，而且我觉得不用攀比，做一个成熟的消费者不要攀比，而且我家老说一句特别通俗的话，就是有多少水货多少泥， 对，过自己的，过好自己的日子，只要你努力了就可以了。
嗯，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和您再交流一下，那广告时间到，咱们稍后回来接着聊好吗？
疫情对每个人都造成了影响，但移民中的很多人无法获得联邦纾困补助金，因此在华盛顿州，我们设立了华盛顿州 COVID-19 新冠病毒移民救灾急难补助基金，申请人有机会获得$1,000以上的补助金，申请人的信息是保密的，请在11月14日之前到 www.immigrantreliefwa.org 申请，或致电844-620-1999了解相关资讯。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想要降低您企业的运营成本并保护环境，但不知从何开始吗？Seattle Public Utilities 可以帮到您，我们的 EnviroStars 计划方案能提供您免费的资源、多语文的指导和工具，包括回收箱和漏水检测器，来帮助企业在节省水资源、能源和成本的同时又能保护环境。今天就致电206-343-8505来了解更多，并创造一个更加环保的明天。我们提供语言支援服务。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好，钱旭老师，咱们再回到咱们的话题。刚才我有问到您的弟弟在当时父亲去世的时候有几岁，您说到了13岁。那13岁在我们现在看来呢，孩子还在初中，还蹦蹦跳跳的，啥也不知道哈。那么我想问的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咱们看影视节目里面，或者甚至周围的人，他们都觉得孩子太小了，不应该去感觉承受到家庭的这个压力或者负担，那父母的伟大好像说就把这个所有的难，所有的不容易全部都扛起来，不给孩子知道我们家其实经济挺困难的，或者说我们家已经到了一个很糟糕的地步。尤其是一个家庭从好转到了一个不好的这个状态，孩子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可能从前的消费习惯环境是处在一个好的，突然转了以后呢，父母为了让孩子心里没有落差，有的时候隐瞒这个情况，出于一些善意的保护。那您当时像您和弟弟年龄有一些差别，在当时突然一下子家里面的这个从经济收入的角度上来说，家里的顶梁柱突然没了，也就这个经济收入突然没了，那你和弟弟就是从你们角度是怎么样一个心态，然后怎么样去适应，觉得就是从您走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以后，您觉得比如说像其他父母，他们应该怎么样看待孩子对家庭经济情况的一个反应？
所有的事情以我个人的经历，不要小瞧小孩儿， 你就是越坦诚越能够有最好的沟通。如果你困难就是困难，但是我母亲做得非常好，把我们两个都上了大学，对吧？我很尊重她，然后真是不容易啊。那年我当时小嘛，觉得我妈妈43岁还挺大的，现在我想太年轻了，就是小孩看大人就觉得他们，所以呢，但是呢，我也没觉得，我和我弟弟，我弟弟也很努力啊，我弟弟抄稿子，我儿子小姨妈经常说他有一次去我家，然后那个我们住那个音乐学院的宿舍嘛，他说一看我弟在那儿一声不响的抄稿子呢，他是住学校，他周末才回来，然后我姨妈特别伤心，就觉得哎呦，就是你知道，反正他们真的很疼爱我们，就觉得我
对，觉得孩子这么小就要承担家庭的这个养家糊口的这个责任哈。
因为那个时候我说到这儿，我可能伤心了。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保证啊，没有任何的保证。我记得音乐学院不赖，这不是音乐学院，就是整个的这个国家就是这样。
这个体系里面没有一个保障，是吧？
不像现在，你还有很多的什么保险呐、啊，反正这个那个的，反正都可以在这个社会，就是经济上相当成熟的这么一个社会。那什么真的是没有，但是那个时候的我父母也是年轻人，就是说吧，过去家里边也还可以，但是真的是很重的压力，所以我不觉得我们知道了这些有什么不好。
当时会从您的角度上，当时会有一个心理上就是对有一个恐慌吗？或者说哎呀突然觉得糟糕了，我们家没钱了，这个有恐慌吗？
怎么说呢，反正知道没有父亲了，我们一定要过好这日子，就是唯一的信念，我们要过好了这日子，我们可以过好，我们可以节省，就是所以我经常跟人说小孩受点苦没有啥不好的，然后你给我就是我这个人我可以过多好的日子我都没事，我过多差的日子我都可以，你把我扔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我还是会这样过日子，就是说有的人看着哎挺好，其实就是我父亲这个去世确实是不好，真的不好，对吧？但是其实又学到了很多好的东西，就是历练你立刻成长了，历练的你立刻知道家庭多重要，人多重要，而且这一辈子对我的教育就是必须善待每一个人。就是我父亲当时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三分有气千般好，一旦无常万事休，就是当这个人失去的时候那个震撼可能都就是说跟听人家说和你亲身感受不一样，所以我不能说因为他走了我要感谢的，这个话不好怎么说，但是确实是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生活中的经济的这方面。对，我们真的一下长大了，一下长大了，就是一下知道要帮着我母亲过这日子，然后知道我母亲真的很伟大。当时我父亲刚一走，音乐学院费了很大的周折，就是让我在戏里边做这个工作，就是起码有一份收入嘛，就是小孩。可是我母亲真的没贪这一点点小财，我妈妈还是继续支持我考大学。我第二年，我爸走的第二年，我父亲走的第二年，我就上大学了。对我妈，我觉得我母亲作为女人也，
那当时学校提供了，相当于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您可以就工作了，不学习了，是这个意思。
错了，对，而且是在戏里边做这个，就是反正这些工作嘛，办公室的嘛，也挺好的。就是通常人家想起来，对吧？就是因为我父亲，他算教授，我不能接班的， 不可以接班，只有工就是工人的名额才能接班的。音乐学院对我们也很好，然后他们就是申请了这么一个名额给我，就是因为哦孩子太小了，人突然间走了，你得给他家一份生活，对吧？他们也还是真不错。但是呢，我母亲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情况，而且我们也知道我父亲说一辈子教大学，然后希望我们的孩子上大学，不能我教了人家孩子一辈子，我家孩子没上大学，这是我父亲一直跟我说的这话。只要高考一恢复，我父亲就是说，你一年考不上，我考两年，我指导你考到不能考的那一年。这是我家的，我父亲也是一个很执着的人，所以我母亲呢也很了不起。所以你想一个女人，
那这个当您面对了一个选择的时候，就您父亲在的时候有一个心愿，就是说孩子一定要考大学，那是因为居以当时他也健在哈，经济情况相对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下他的一个心愿，但是生活中计划没有这个变化快哈，那他突然去世了，那经济支柱倒了的情况下，当您知道家里面经济条件是很不好的，那有一份工作放在那里，您可以就养钱挣钱养家糊口，另外一个是继续去工作继续去上大学，还要额外再花钱。那我们看到一些影片啊，或者甚至说也是听到，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这个戏剧性的东西，那有的孩子在这个时候就选择了去工作，放弃了这个上大学的机会。但这个原因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因为上完大学以后还有没有机会有这个挣钱的机会，因为是一个未知数，而现在就立刻有一个工作了哈，这个短期的来看你是立刻就拿到一个工作挣钱。那您当时在内心上，从您的角度来说，您有过犹豫啊，或者说有个什么想法，妈妈那边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就是您说的这个可能是我也能够理解，但是我一直在说我感谢我母亲的家庭，就是说我们经济没那么好，但是也不至于供不起一个孩子上学，这我也得实话实说。所以那个我姨什么大家也都蛮支持的，然后我有个大姑也很好，还有我妈妈经常说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是他先生也是音乐学院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琴的演奏家，叫李香亭先生。李香亭先生的夫人原来是我父亲的学生，他有一次就到我家跟我妈说，小富我有什么你就有什么，我妈姓富。所以呢，我觉得这么多人都是鼎力的好像支持。我记得小姑娘还漂亮嘛，她给她女儿买了一个裙子布，也给我买了一块，然后我妈妈手很巧，然后给我们做的小裙子什么的，就是所以我也愿意帮助别人。对，就是说你当你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好人，还是有很多好人啊。
是的。
你在最不顺利中你必须挺住，然后那个当时我们的那个情况是大学毕业肯定有非常好的工作，就是现在可能大陆这个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业什么比较困难，在我80年代初的时候真的 3% 的人上大学然后
对那个大学生当时被称之为天之骄子对吧基本是你如果进了大学就有很大的保障了。
对，而且中央音乐学院真的是了不起，我的母校真的是了不起的一个学校，当时我们好像三四个老师一个学生，现在没办法，现在都有很多很多的学生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没有那刚刚改革开放嘛，那个时候的每个人的这个对于上学的那个热情和拥抱世界的那开放的那个态度完全不一样，跟现在真的不一样。所以那我母亲也是遵照我父亲的这个遗志遗嘱，或者无论如何得让他们上了大学。 啊，但是我们所以每个人也都很夸我母亲，说小富你可以养了两个大学生在那个年代。
嗯，那我还有一个关于你母亲这方面的问题，那因为我们广告时间到了，咱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
好好好。
您知道儿童在暴露于空气污染时面临最大的健康风险吗？当我们减少空气污染，您可以帮助确保健康和经济效益，惠及当今首当其冲的空气污染社区。这始于您决定采取行动，并加上您的声音。华盛顿州生态部邀请大家帮助我们确定识别受空气污染严重影响的负担过重的社区的最佳方法。这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服务，这也是法律。因此，请于10月12日、10月18日、10月20日、10月26日和11月1日通过远程会议加入我们，参加虚拟公开讨论。我们将提供多语种的字幕和实时口译员。请访问 www.ecy.wa.gov/overburdened 进行预注册。那是 www.ecy.wa.gov/overburden。您有权参与并加入华盛顿州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令人自豪的领先工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如果您拥有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惠安娜双重资格特殊需要计划提供每月125元补贴，可用来支付符合条件的食物、杂货、租金及水电费等生活必需，还有4000元牙科福利保障。12月7日截止投保，快致电855-838-2963，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补贴金额不得与其他福利补贴并用，可能另有限制及约束。惠安娜是 Coordinated Care 计划的一员，持有联邦医疗保险以及华盛顿州医疗补助计划合约，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需视续约情况而定。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ze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好，咱们再回到咱们的话题。刚才有跟您聊了关于您作为孩子的，从孩子这个角度上来说是怎么应对的。那我想问一下，当时妈妈是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和你们谈钱，或者说让你们意识到我们家可能钱会比以前少了，你们需要做一些工作之类，有这方面的这种沟通吗？
有，我妈妈很直率，对。然后我和我弟弟也真的表现得不错，然后我弟弟也挺成熟，说实话，当时我父亲的户口都是他去销的，他才13岁，然后我们特别吃惊，他说他自己去的派出所，所以我觉得就是很现实，就直接大家。我现在我和我先生对两个小孩也是这样，就是我总是说不要小看小孩，你不要你跟他有你对人有多真诚，他都很知道，就是无论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对这个你所认识的亲戚朋友什么的，你越真诚越简单是事情，对，越搞得你不用怕他。你小孩不用，就是有事实就说，然后而且是很也不用吓唬他，就是跟他简单的说我们是这个情况，我觉得我还是挺老派的，我觉得家庭很重要，家庭必须互相支持啊，就是人与人之间其实人是需要支持的，互相无论是从经济上精神上，当然你得独立，但是有互相的这个支持很重要，对吧？西方人讲有心理医生，其实也是一种心理的支持。家庭的，你从小你就可以给他们开会嘛。这个开会就是可以大家坐着，就是我家的晚饭是必须说话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传统，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说说你一天最高兴的事儿。啊，他说，然后说完了之后说你今天一天最不高兴的事儿， 这样的话你就沟通的就有一个感情上的沟通，对吧？你经济上也可以摊开说，你没有什么可回避的，非常好，你也可以说，对吧？我挣工资了，我挣得很好，然后我的钱怎么怎么安排，我做什么了。你不好你也说，我现在经济很紧张，所以有什么事情了，那希望你们大家共同帮忙。小孩是知道的，小孩知道。我一直主张不要小，觉得他是小孩。你就直接说，我现在很困难，谢谢你挣了这钱，挣了2000块钱，你去旅游是很好的事儿。那我现在这个家庭还有两个小的呢，你能不能帮助我呢？对吧？你就直接跟他说就完了嘛。我觉得一般人你这么直接跟他说了，他也不会真的拒绝你。你想说又不说，我觉得这个他肯定不知道的。你不要以为他什么都知道，他可能真的不知道。你就告诉他，他这样呢，他也觉得你很那什么，他可以说我不给，这是我挣的钱，但是你可以跟他好好讲讲，你这样做的话，以后你会不会有困难呢？你有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需要得到人一点帮助呢？对吧？所以我母亲当时就这么教育我们的嘛。所以我大学毕业以后挣的钱，包括我教学生什么挣的钱，那我就灵活哈，就帮助我弟弟呢。那我弟弟他也很努力，他知道有姐姐和母亲这么的帮助他，那他很小，因为他那个时候法语嘛，你想83年84年谁会说法语啊，在中国，对吧？然后他就马上在旅行社，他的暑假都去带团，带团呢，法国人，然后找的旅行社的做口译的翻译嘛。那个时候他可能他非常聪明，他考大学是免试的，保送的，他上的外交学院，然后呢，他的功课他法语很好，又年轻小伙子，他一直陪团，所以就这样一直打工，跟现在的美国的小孩没有什么区别。上大学那个年代的中国，我们就一直打工了。所以我为什么特别感谢我父亲呢？都是因为他教了我们本事了。有了这个家里培养的这个本事，你就可以养活自己了。啊，如果告诉小孩你给了你多少财富，那会坐吃山空的。然后我特别喜欢《红楼梦》的那个好表哥，就是终生只恨聚无多，对吧？他不是我就是说，世人都想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对吧？有一句话是慈心父母，就是古来多，孝顺子孙谁家？当然他这有点太悲观了，就是你为攒了那么多钱给你的孩子，你也就是给了他一个钱，你不如教给他怎么挣钱的方法。所以因为我家的历史也是，我家曾经非常有钱，在我母亲的爷爷辈，在北京有43栋房子出租，他的工作就是收房租，但是像家春秋一样吃喝嫖赌，最后全都给造了。所以你给他留下多少房子呀，有什么用啊？就是我都有那个照片，我们老家庭的那个百多年前的那个照片。是啊，你想43栋，他的工作就是坐着马车一个月到各家去领这个房租。然后最后怎么样呢？
是，您说的很有道理，就是说咱们有一句话，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一个是有三点水的那个鱼，一个是没有三点水直接吃的鱼哈，一个是钓鱼的那个技能。那您当时您工作以后挣钱了，您的母亲有说，哎，你看你现在挣钱了，可以给家里，就是说你工资的一部分可以拿给家里吗？他有跟你明确的说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吗？
没有，我母亲她自己有钱，后她自己有工就工作嘛，她自己赚钱嘛。然后那个我的那个 我是后来度过了，我父亲走了七八年了，然后我母亲也成家了，然后我的继父也，我特别爱我的这继父也，所以我妈妈的经济也就两个人了嘛，也不会困难了，然后我也出去了，我弟弟也工作了，我弟弟的暑期的那个带团收入特别好，就是在当时的大学生里头，那所以我就是说这样呢，就但是我父亲刚去世的时候我们确实很紧张啊，就是一个是经济紧张，一个是精神紧张，但是后来逐渐的就逐渐就好多了嘛，是吧，这个时间就过去了，所以就走出这个很多的精神困扰的这个困境。所以呢就是说我还是刚才您举的那个例子，说妈妈还要什么买房子，反正这种给儿孙的这些事情，我觉得没有必要，先过好你自己，然后他儿孙真的你越给他多了，他肯定会啃老了，他肯定，我和我弟弟都不啃老的，但是我妈妈也很爱我们，她也是省吃俭用的，也很节俭的，也是很那个，真的很节俭的，就是怎么说呢，这不是很好吗，他也很疼我们的，他也不胡乱，我和我弟弟也不乱用这钱，对吧，也都是那个知道不容易，就是你给他这个，你给他买了多少房子，买了多少那什么，当然是好事，我觉得是好事，但是不应该灌输小孩的这个完全就是要啃老的这个，不可以的，我跟我小孩也说，我不会养你的，你必须得出去，其实我觉得是对他好，对，你该给他的都给他了，然后他必须得出去独立，我不会给你的，嗯，所以那个我老大出去之后他知道的，包括他搬家什么的，他也回来说我应该把搬家费给你们什么的吧，后来我也说，我说那你刚工作刚到那儿，你不能把钱就为了给我，对吧，你不，你还是先过几个月再说吧，哎，他也是懂的，包括他上学的一半的学费我能借多少我就让他借多少，他半年以后政府的账单就来了，他得学着还钱呀，他们有的时候那利息很高，我说利息很高很好啊，你就等于他交学费呀，另外一种学费，人生中不是你光学数学学什么课去上大学交学费的，这个利息也是一种学费的，
对，您说的这个学费是人生的这个学校的学费，
所以有的人说我要把小孩都付了好像很得意，我家里也有这种亲近的经验，真的上的藤校很贵的学费，对吧，您都知道都交了，都交了以后他无所谓的，对，他对金钱没有概念的，最后大人很失望，那我说我就吸取教训，就是你不能的，他没有这个负担，他可不是觉得你什么都能给我，他虽然也不啃老，但是他对金钱的这个概念，我说这也是缺教育，教育不只是读一个什么学位，你看着上了最好的藤校怎么怎么样，但是最后家长也很失望，也没法沟通，非常紧张搞的，也是因为当然家长也会失望，这跟中西没有关系，我说的是西人哈，他们也会觉得很失望，以人都一样，我觉得他觉得很失望，这小孩怎么这样啊，后来我当时就很不客气的说一句，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付了，你什么都付了，你没给他成长的机会，人是要有给他，这不是压力，真不是压力，鸟妈妈还把小鸟踢出巢呢，对吧，你得学着飞，所以呢别觉得疼孩子就是给他多少钱，这是
对，您说的非常有理啊，我觉得您这个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视觉去看，就是说不单是亲兄弟明算账是一种诚实，父母和子女之间也是需要一个明算账，不是为了算清这个钱，而是给孩子一个成长的机会。那今天的这个今天咱们的这个谈话内容，希望给在这个 咱们这个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听到的，希望给你们一个启示啊。那咱们的节目呢，很遗憾这个时间过起来真的很快啊，就到结束的时候了。那谢谢小雪老师，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啊，祝大家晚安。
是，谢谢大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感受，希望能给大家有一个好的参考。谢谢。
对，非常好的参考，谢谢您。
谢谢你，谢谢你。
好，再见。
疫情对每个人都造成了影响，但移民中的很多人无法获得联邦纾困补助金，因此在华盛顿州，我们设立了华盛顿州 COVID-19 新冠病毒移民救灾急难补助基金，申请人有机会获得$1,000以上的补助金，申请人的信息是保密的，请在11月14日之前到 www.immigrantreliefwa.org 申请，或致电844-620-1999了解相关资讯。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